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北京时间晚上7月5号晚上7点，在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星期五是美国国庆日，中国某党媒日前发文痛斥中国的一些带路党，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粉丝。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打压又出新举措，河南南县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少杰牧师有期徒刑12年。俄罗斯决定借鉴中国经验，将在远东地区设立经济特区，但是被批评说类似政策将导致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远东，俄罗斯政府对中国向远东扩张闭上了眼睛。我们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新闻。以色列警方在与巴勒斯坦抗议者星期六在东耶路撒冷等城镇发生冲突。此前，那里在为疑似报复袭击中遇害的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库达伊尔举行了葬礼。星期六，在连续第四天愤怒的抗议活动中，巴勒斯坦示威者向以色列警察投掷石块，但是遇到催泪弹和震撼弹的回击。以色列警方为应对葬礼后可能发生的更多骚乱而加强了安保措施。库达伊尔的亲朋好友星期五在苏阿法特的阿拉伯社区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星期三，人们在耶路撒冷一个树林中发现了库达伊尔的尸体。在此之前一个小时左右，身份不明的绑架者强迫他上了一辆汽车。库达伊尔的父亲说，孩子的尸体已经被烧得无法辨认。以色列当局说，正在调查杀害库达伊尔是否是对三名以色列少年被谋杀所进行的报复。索马里官员说，议会附近的一辆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导致至少2名警察死亡，有几个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星期六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的爆炸案负责。爆炸发生时，索马里议会正在开会。索马里青年党一度曾经占据索马里一些地区，但是后来被非盟以及索马里政府军赶出了一些主要城市。不过，该组织继续进行袭击活动，其中包括今年5月袭击索马里议会，打死18人。阿富汗官员们说，首都郊外一个停车场上的几十辆油罐车被人点火焚烧。塔利班声称对这些油罐车实施了攻击，警方目前没有宣布是否有人员伤亡。塔利班经常攻击驻阿富汗北约部队的运输车队，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油罐车当时是否在为北约部队供应燃料。北约部队正在努力地在今年年底前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塔利班也因此加强了攻势。如果阿富汗新任总统与华盛顿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大约10000名美国军人会继续留守在阿富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俄罗斯或分离分子领导人仍然没有回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提出的星期六与亲俄分离分子跟俄罗斯官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建议。波罗申科说，他在一次电话通话中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建议了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他说，他正在等待对方的确认。欧盟和美国威胁说，如果莫斯科与东乌克兰的亲俄分离分子不采取行动降低危机的紧张程度，他们将实施更多的制裁。自从乌克兰本周早些时候结束单方面停火以来，战斗越来越激烈。乌克兰军队声称，他们星期五夺回了斯洛文斯克位于反叛分子控制地区的一个村庄，那里是几个发生激战的地区之一。危地马拉法庭判处一名前左翼游击队头目90年的徒刑，认定他跟长达36年的内战所发生的一起大屠杀有牵连。索拉诺 巴里亚斯是第一个因为1988年屠杀政府军支持者事件被定罪的反叛军指挥官。他被控参与杀害了曾经帮助搜寻一名失踪政府军联络官的21个人。反叛分子认为这21个人当时在为政府军效劳。阿里亚斯曾经辩称自己无罪。包括前独裁者里奥斯蒙特在内的危地马拉几个高级军官都已经被判定屠杀了无辜民众。在宪法法庭去年推翻了早前法庭对里奥斯蒙特的定罪之后，他将会被重新受到审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星期五是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热烈地庆祝了美国的独立日。中国的某党媒呢，日前却发文痛斥中国有一些带路党，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粉丝。结果这个文章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环球时报这篇文章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很爱美国的网民，他们逢美必挺，对美国十分的忠诚虔诚，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围攻。央视网在其官方新浪微博上转贴了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转发者近5000，评论的人也有2300多人。这篇文章作者是许森。环球时报说他是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他这篇题为《爱美国的都是哪些人》的评论说，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逢美必挺，对美国忠诚虔诚的人，只要谁骂了骂不得的美国，立即会招致他们的指责和围攻。这些美粉们大致分为3类，一类是从来没有去过美国，成天臆想；一类是人云亦云；还有一类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大 V 们。这篇评论没有定义美国，是抽象广义上的美国，还是具体狭义上的美国国民，还是政府，还是具体的美国国内外政策，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美国，或者是地理意义上的美国。这篇评论文章既没有给围攻下定义，也没有解释网上各抒己见如何就变成了围攻。文章说，第一类美粉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头脑中的美国堪比天堂，他把一切美好的幻想、虚构、意念全都加在了美国的身上，而对中国的缺点问题认为美国不存在，中国的优点成绩更不能与美国相比。文章说，第二类人是对一切视而不见，人云亦云。第三类人是美国的代言人、代理人，比美国人还代表美国的某些公知和大 V 们，他们已经完全公开配合美国的所有的行动。文章点名批判了中国拍摄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还批评了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人。文章说，中国不该强大，不能强大，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国家，只能做美国的跟班，这才是这些假美国人的真想法。那么在新浪微博上，反对者主要意见集中在那些把自己孩子送到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是最大的美粉。第二，中国的前领导人毛泽东也是最大的美粉，官媒应该把这些人批倒批臭，再来拿老百姓说事。知名的网友五月散人说，懒得评论这种烂文，他们的老婆孩子走向就是他们的真心向往的方向，比100篇这种玩意都有效。有个网友叫2012年之觉醒，他说，老汉今年18，我倒是很想爱美国呢，但是去不了，倒是各位官二代官奶奶们都在美国的有不少吧。对了，央视的那个主持人不是还去美国生孩子了吗？中国这么好，为啥往人家地方生去生，真不要脸。有一个网友叫影的道别，他说，未来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他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选、普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且向选举他的人民负责，他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将保证国家独立、团结、统一以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是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比尔谈话，此人属于哪一类呢？还有网友丁来峰在网易博客上说，当年毛泽东对美国之爱是今天的美粉们万万不及的。 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对美国代表团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毛泽东说，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奋斗的时候，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知道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相关各方一直是争吵不息。在这场日益激烈的争吵当中，有的国家拿出历史记录当作宣称主权的依据，也有的国家向国际法庭投诉，希望依靠国际公法来化解岛屿争议。有关的探讨，我们下面为您播出南中国海争端系列报道，为您播出的是南中国海武力冲突的风险，请听叶凡跟黄峰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愈演愈烈，毫无妥协的迹象。6月23号，中国海事局公布，中国又在南中国海资源丰富地区设立了4个钻井平台，其中一个设在中国和越南有争议的北部湾，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同一天，越南海岸警卫队说，七艘中国船只在一个中国钻井平台附近追逐一艘越南渔业资源监测船，造成2名越南人员轻伤，监测船严重受损。
中国非法设立石油钻井平台，向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派遣护卫船只，严重威胁了和平、稳定和海洋安全。
而中国则指责是越南船只主动撞向中方的公务船，并且要求越南立即停止挑衅。
中方呢也再次敦促越方立即停止对中方作业任何形式的干扰，立即撤走现场的所有的船只和人员，尽快呢使那片海域能够恢复平静。
中越两国都宣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自从今年5月1号，中国在距离越南海岸120英里的西沙群岛附近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以来，两国船只屡次发生碰撞。观察人士担心双方会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Time and time again.
中国一而再地遵循强硬的民族主义路线，他们以为别的国家没有办法，以为这些国家需要中国，胜于中国需要他们。
海上发生意外或冲撞，或者有生命损失，会导致海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给政治领导人带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压力。
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的对峙也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武装冲突的风险似乎越来越大。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对菲律宾放话说，中方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打一场局部的战争，以转移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造成的紧张局面。
I hereby declare Exercise Carrot 2014.
6月26号，美国和菲律宾在苏比克湾开始了6天的年度联合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军表示，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双方的两栖作战和特殊行动的能力，加强情报分析。虽然菲律宾海军表示这次军演是常规演习，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无关，可是中国还是表示强烈不满。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指责菲律宾政府正在升级巴拉望岛上的乌鲁干海军基地，并且修建新机场，为美国海军进驻港口做准备。报道说，由于这个基地距离南沙群岛最近处仅100多公里，菲律宾的举动会加剧已经复杂的南中国海局势。
Well, I wouldn't say they're preparing for a deployment, but they.
我想菲律宾不一定在准备美军进驻，不过如果菲律宾遭到攻击的话，他们期待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中国采取挑衅和强硬的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
5月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美国菲律宾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和菲律宾、越南、台湾、文莱、马来西亚存在主权争议。6月18号，中越双方在河内举行高层会谈，外交言辞中充满火药味。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指责越南非法干预中国钻井平台的操作，并扬言中国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保卫国家主权。
他的言辞暗示中国会用武力，或者中国认为动用武力是正当的。
如果中国威胁要主宰这个地区，一些人相信中国正在这样做，别的国家就会采取行动，设法反抗。
针对中国在东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的日益强势，菲律宾总统阿基诺6月24号访问日本时表示，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取消对日本军队的限制。
如果日本人民决定要重审日本宪法，尤其是因此会让日本更好地持续履行国际义务，进一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即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的话，我们不会感到忧虑。
莫斯科认为，一旦擦枪走火，不能排除局势失控的危险。
意外相撞或者擦枪走火的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发生的。历史显示，一方采取行动，另一方做出回应，可以把小事故上升到另一个级别。
专家说，一旦真的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美国不会为这些国家去打仗，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会向中国的某些立场发出挑战。
Some of the positions that China takes.
If China simply blatantly were to attack,
如果中国公然攻击越南，我想美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可是如果中国像现在这样蚕食，美国会继续加强越南海军，为越南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
观察人士说，不幸的是，中国目前认为美国立场软弱，北京一旦动武，华盛顿也不会采取激烈干预，所以有恃无恐。专家呼吁美国政府拿出清晰和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的跃跃欲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备受瞩目，被认为是搅动了东北亚的外交格局，引发了美国、日本、朝鲜的暗中角力。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这一次的访问将起到了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这样的效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对韩国的访问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打破领导人先访问朝鲜然后再访问韩国的惯例。朝鲜已连续两天试射导弹来显示自己在东北亚存在的价值，并以此行动表达对中国和韩国发展关系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对此低调处理，称朝鲜发射导弹与习主席访韩并无关联性。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在东北亚的重要盟国韩国，这项外交行动表明，习近平想削弱东北亚国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增强习近平提出的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新安全架构的决心。按照惯例，新当选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有亲疏之别，和朝鲜有鲜血凝成的友谊，而且中朝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仅存的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韩国则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这次习近平打破了从毛泽东开始的历届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打出了一张先访问韩国的外交牌，令舆论感到惊讶。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似乎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现出冷淡。习近平不但没有访问平壤，也没有对金正恩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王军分析说，中国的外交现在更加务实，而且较少意识形态的意味。
国与国的之间的关系，利益是至上的，对吧？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这个谋利益，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要务。所以呢，这个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来说的话，那么中国和韩国的这种 这个关系，它显然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国际关系，一个国与国的关系，对吧？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有这个包括科技的交流啊，这个文化的交流啊，这个各个方面的合作呀，对吧？中韩的关系现在都是非常好的，对吧？中韩之间都是这个有很多共同点。过去可能就会说这个在这个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更多的是考虑的一种政治要素，对吧？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价值观什么什么这个为先。现在不是，现在我觉得它首先是经贸利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习主席先访问韩国，再访问朝鲜，甚至访问韩国是不是去访问朝鲜，我觉得都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不过中国这次打出的先南后北或者只南不北的外交牌，并非只有务实外交和经贸优先这么简单。纽约时报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韩国会见朴槿惠，加上两国之间27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不但增强了中国和韩国的关系，而且在朴槿惠和美国主要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打进了一个楔子，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习近平访韩正逢上星期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并承诺在东北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的国防顾问千英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绝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去把美韩关系推向苦涩。习近平这次访韩恰逢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时机也许是偶然的，但是中国试图尽量拉远日韩和美韩之间的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由于韩国曾经被日本占领，一些韩国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等历史原因，朴槿惠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但是朴槿惠不会轻易落入中国的圈套之中。朴槿惠知道美国是韩国的安全保障，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驻扎有30000美军。朴槿惠曾催促习近平利用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来强迫朝鲜停止核试验，但是中国由于担心朝鲜内部不稳会波及到中国等原因，并没有采纳朴槿惠的意见，而且这样的立场使韩国和美国不安。一些中国学者公开承认，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并不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外交首要目标，也不符合中国最大的利益。就在习近平访问韩国，中韩联手的新闻占据报纸头版的同时，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系列动向抢去了不少风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生日的当天，朝日两国在北京继续双方上个月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采访谈判的多位日本记者称，朝日双方谈判取得了重大成果。朝方提出就重新调查绑架问题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干部担任。日方高度评价朝鲜的橄榄枝，并在习近平抵达韩国的当天宣布部分解除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恢复双方人员往来，在日的朝鲜族人士可以汇款回朝鲜，朝鲜船只可以进入日本港口。共同社表示，日本部分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是金正恩政权的首个正式的外交成果，意义重大。英国 BBC 分析说，朝鲜与日本改善关系将导致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减弱，此举除了能够牵制中国以外，朝鲜直接对日交涉还有可能成为朝鲜离间日美韩合作的一张牌。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突破被中国观察家评为中韩联手、日朝勾结、东北亚政治格局大改组。不过纽约时报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 虽然日本和韩国之间存在诸多问题，白宫还是坚信日韩关系有扎实的立足点。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会谈可能出现的分歧，是华盛顿最近提议在韩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对抗平壤的导弹威胁。韩国的国防部称，一旦美方正式提出这个建议，韩国会加以考虑。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执政党国会议员孙仁春在接受采访时说，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进一步深化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国内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将破坏韩美之间的同盟关系。他认为，总的来说，现在中韩关系要达到韩美同盟关系的程度，从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现状来看，是很难的。韩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纠结，可以从民调数字上看出。首尔峨山政策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对中国的评价比上年高，不过同时民调也显示，美国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并且为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同盟国。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涉嫌贪腐卖官敛财的高级将领徐才厚被宣布开除中共党籍，移交军法查办之后，中国军队各大单位纷纷表示拥护中共中央严肃查处这位退休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一年半以来拿下的军中级别最高的贪官，也是薄熙来因贪污受贿被判无期徒刑之后遭到查处的第二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打掉徐才厚这只军中大老虎，能借反贪之力加强军中政权，同时呢，跟徐才厚所效忠的前领导核心江泽民叫板。有关详细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6月30号，中共建党93周年前夕，官方媒体报道了徐才厚被开除出党、移送军法处置的重磅消息后，习近平当天在党内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责任。同一天，解放军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陆海空三军、导弹部队以及武警部队连同七大军区共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此后一连三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就徐才厚案在头版刊发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分别是铲除腐败绝不手软、法纪面前没有例外和军队形象不容玷污，这种阵势近年来实属罕见。7月3号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军队出了徐才厚这样的人，是对军队形象的玷污，这是绝不允许的。文章同时承认，向来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中外的解放军，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也会侵蚀部队机体。1943年出生的徐才厚，原籍辽宁瓦房店，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1963年参军，1968年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到沈阳军区，从连队副指导员干起，此后30多年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后来平步青云，一路高升，做到掌握军官晋升大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成为前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亲信。独立评论人士戴晴1960年至65年也在哈军工就读，学习导弹专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当年跟徐才厚同校，但两人不熟，只是对其为人处事之道有所耳闻。
会说套话，能够溜须拍马，然后呢，就是绝对不会表达自己独立的意见，在部队绝对不是，比如说像类似我们这样的人，就越混越糟糕嘛，对吧？绝对不是这样子，有自己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人。最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政权和军队的那个空子，于是他就主要是用买官卖官啊，还有别的呢，武器装备、土地啊，这些还没出来呢。 他这个徐才厚不过就是主要是买官卖官，啊，买官卖官当然让别人给啊进贡了，就是这个是制度的问题。
2004年9月，已经卸下党总书记职务将近两年的江泽民，不得不将他所恋战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交给邓小平隔代指定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与此同时，徐才厚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然是为了增加对胡的掣肘。当时的九名政治局常委里，多半也是江系人马，实行所谓集体领导。从中国军队退役的当代史专家辛子陵对美国之音表示，徐才厚并非胡锦涛所提拔，因而没把他放在眼里，尽管名义上胡是当时的军委主席。
胡锦涛时代，他的权限只有少将一级他批，中将以上的是不是啊？是操弄政局的更高的那一位批，懂得了吧？哎，他老实讲，他说不上话。他要支持的话，那一个人就不支持了，就不用了。徐才厚是只忠于那一个人。
戴晴认为，对于徐才厚等巨贪在军中的胡作非为，担任两届军委负责人的胡锦涛应该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但人们也理解，当时军权有限的胡锦涛却有难言之隐。
科学这个官那个官的，所有的好话都让你那王沪宁替你说了，说绝了。可是，一件你该干的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军委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时候，你这一套底下这个，他们就开始在军队的位置上吃着全国纳税人给他捐的军费来权力群自己扩成那个样子。你有责任没有？有。我不原谅他的，就是说你弱势，这个事情你太弱势了，就有一点点可以原谅你。还是那些谁强势，权力在谁手里谁干的，所以还是江泽民啊。
得到江泽民赏识重用的徐才厚，掌管军中高层人士升迁等要务长达10多年。他通过权力寻租提拔的军官，据信已在军内形成了广泛的人脉和关系圈。有报道说，近期已经有多名跟徐才厚案有关的少将级别的军人被捕或立案调查。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军队不仅战斗力严重受损，而且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这也是他下决心出手整治曾被毛泽东称作百万雄师的这支人民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辛子陵表示，习近平处理徐才厚，将反腐矛头指向军内大老虎，这本身就是政治斗争。
退下的老人还能不能继续操纵政治，还能不能继续干政，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子，是指挥胡锦涛那样子指挥习近平？你这本身就是个政治啊，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解决，习近平怎么能有所作为啊？过去胡锦涛也想有所作为，但是叫他们欺负你没有办法。胡锦涛呢，个人自身的条件、家庭出身背景跟部队的关系他都不一样，他没习近平这么硬吧？习近平敢跟他们叫板？
从不少报道透露的情况来看，解放军总后勤部是军队腐败的重灾区。得到徐才厚提拔重用的该部副部长谷俊山，因巨额贪腐已被查处。该部上届领导班子除刘少奇之子刘元上将没有涉案，其余成员都受到当局调查。有传闻说，几年前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刚当上总后政委的刘元曾当着胡锦涛的面严厉指责当时在场的徐才厚、郭伯雄等三位军方领导人，要其为军队的严重腐败负责。徐才厚在军中被称为东北虎，郭伯雄则素有西北狼之称。官方公布的简历显示，郭伯雄也是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2014年初，一封以总后军队干部名义发出的公开信披露，谷俊山案涉及金额几百亿人民币，谷俊山个人贪占6个多亿，这是当时查出的解放军建军后的最大贪腐案件。公开信指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涉案，并利用其在军中的影响和多年经营的关系网，极力包庇纵容，使习近平要求查办谷俊山案的指示和批示几乎落空。从毛泽东领导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军队历来强调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里所说的党，具体到个人，就是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而从胡锦涛在任10年所遭遇的尴尬处境 和上述公开信揭发的情况来看，现任军委主席、总书记习近平能否指挥得动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似乎真的成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的一则报道，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打压又出了新举措。河南南乐县法院以诈骗罪还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张少杰牧师有期徒刑12年，并被罚款10万元。宗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网站还有法新社等多条消息来源证实了上面这条消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2013年11月16号，南乐教会张少杰牧师等27名同工被抓捕，成为引发海内外关注的南乐教案。张少杰的律师杨兴全表示，在全国人民呼吁和众律师前赴后继的抗争之下，除张少杰过堂之外，其他人未被起诉。据杨兴全律师的微博，张少杰被控诈骗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纯属诬告。杨兴全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张少杰被判12年，上诉申诉到底。南乐教案爆发之后，律师界组成南乐教案律师关注团，几十名律师多次前往南乐，帮助众多被抓的教会信众依法维权。但是多名律师遭遇到地方政府雇佣的黑社会成员或当地村民的殴打、恐吓和谩骂。张少杰牧师的代理律师夏军曾对美国之音表示，南乐当局无法无天，整个南乐已经成了恐怖之城。总部在美国的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引用先后为张少杰牧师辩护过的律师提供的信息，南乐县有关办案部门、检察部门和法院在整个司法程序中严重违反刑诉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对于律师要求的非法证据排除和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一律不予满足。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对法新社表示，这是地方政府强行构陷张少杰牧师入狱并重判的宗教迫害案件。中国政府一贯对不接受政府控制的家庭教会实施打压，但是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当局对南乐教会等政府认可的三次教会成员也进行打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收紧宗教自由空间的新举措。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几则国际要闻。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判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巴迪亚以及另外36名伊斯兰极端分子终生监禁。巴迪亚被认定在导致严重死伤的抗议活动中有罪。此前，他在另外2宗案件中已经被判死亡。另外，案件与军方去年推翻穆尔西总统后镇压伊斯兰反对派有关。法庭维持对穆兄会另外10名支持者的死刑的判决。主审法官法里德星期六表示，上述被告参与了军队去年7月推翻穆尔西后的暴力和谋杀行动。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兄会已经被认定为是恐怖组织，其大部分领导人已遭囚禁，其中包括前总统穆尔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准备在星期六与亲俄分离分子与俄罗斯官员举行新一轮会谈。波罗申科办公室周五向外界透露，波罗申科通过电话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表示，他已经对会谈的时间跟地点提出了建议，目前正在等待对方的确认。周五稍早，波罗申科、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一次3方电话会谈中讨论了乌克兰局势。上个月，分离分子领导人与作为基辅代表的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举行会晤。莫斯科驻基辅大使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成员也在东乌克兰城市顿涅茨克出席了那次的会谈。星期四，波罗申科在与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一次通话中向拜登表示，如果能够确定双方会遵守停火协议，他将立即宣布恢复停火。另外，停火还将取决于是否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监控下释放所有人质，以及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边境建立良好的管制。东乌克兰的战斗仍然持续，基辅的反恐行动媒体中心报道，星期五当地时间下午2点，在乌克兰军队与分离武装的战斗中，9名乌克兰士兵身亡，有13人受伤。在另外一方面，德国在星期五召见了美国驻德大使，原因是本周有一名被逮捕的嫌疑人被指称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外交部表示，已经请求美国驻德大使约翰·埃默森提供协助，以迅速澄清此案。德国当局表示，一名男子在周三被逮捕，原因是涉嫌为外国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当局没有指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及他为哪一个政府从事间谍活动。但是，据德国报刊透露，这名男子为德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向美方泄露了有关一个调查美国在德情报人员活动的议会委员会的信息。德国跟美国的官员都还没有对这些报道做出评论，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被告知有关逮捕。根据美国前合同工斯诺登泄露的文件，美国曾经监视德国公民并且监听默克尔的电话。自从此事被曝光以来，德国一直对美国情报部门的活动猜疑不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天主教香港教区前枢机主教陈日君请求教宗方济各不要访问中国，他说教宗会被中国操纵利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年8月访问韩国，外界传言教宗可能考虑顺道访问中国。但是天主通讯社引述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的话说，他会告诉教宗此刻不要到中国，以免被利用。今年3月，教宗方济各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他在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致信表示祝贺。3天后，他接到了习近平的回信。梵蒂冈和北京不断改善关系，引起人们对教宗可能访华的猜测。陈日君主教星期三接受意大利《晚邮报》采访时说，为数不多的勇敢的天主教徒见不到教宗，而共产党会把一些非法主教介绍给他。密切观察梵蒂冈与中国关系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教宗方济各非常希望访问中国。多年来，梵蒂冈一直表示打算将驻外代表机构从台湾迁到北京。但是由于教宗在腐败还有对待穷人等问题上直言不讳，所以呢，中国对是否让教宗在发声讲话犹豫不决。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召开了有关开发远东问题的专门政府内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在远东地区组建超前发展区法律草案的问题。超前发展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俄罗斯政府期望借鉴中国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让超前发展区成为振兴远东地区的一个主要工具。梅德韦杰夫在会议上特别强调，组建经济特区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投资人，因此应该特别听取投资人在这个方面的建议。他说，在超前发展区内将不会设立同原材料开采和加工有关的行业，将主要从事出口和进口替代领域的生产，区内的场地也会根据投资人和客户的专门需要选择规划。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目前已经为投资人选择了14个场地设立超前发展区。他说，包括住友商事、川崎重工、丸红集团、三菱集团，还有大宇、三星等日本和韩国企业已对俄罗斯的经济特区产生了兴趣。负责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如果在远东设立经济特区的计划能够取得成功，会把这一经验向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俄罗斯计划对经济特区内的企业在税收、土地租赁等许多方面提供优惠待遇，在雇佣外来劳工方面也可以绕开俄罗斯移民局目前所设定的每年劳工移民配额的指标。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说，超前发展区法律特别考虑到了吸引外来劳工，而且 中国也非常感兴趣向远东地区出口劳动力资源。除了在远东地区计划吸引中国劳动力外，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星期四举行的有关建筑行业的政府内阁会议上也表示，将会引进中国建筑工人和企业参与俄罗斯的住房建设。他透露，两国政府会签署有关的备忘录。住房紧张问题一直被俄罗斯民众关注，因此俄罗斯政府计划未来提高居民住房，特别是经济房的兴建数量。但吸引中国劳工的想法也引起了批评。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当局在默许中国向远东扩张。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说，只要中国人能够投资建厂，政府就准备对中国人大规模移民远东闭上眼睛。俄罗斯新闻网说，中国人向远东大批移民已经持续了20年。这家媒体引述拉脱维亚大学东方学教授泰万斯的话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前往远东和东西伯利亚，过20年之后，克里米亚版本会在俄罗斯重复上演。这就如同俄语系居民要求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一样，中国移民也会要求远东和西伯利亚加入中国。但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同中国在各个领域接近，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
可是
说，我觉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这种观点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时曾非常盛行，但现在把中国当成俄罗斯主要威胁的程度在减轻。此外，乌克兰危机将会持续下去，在未来的几年，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很可能会因此继续冷淡。这些因素都将使俄罗斯社会反感西方，反过来会促进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持友善的态度。俄罗斯不久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排在白俄罗斯之后最为友好的国家。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斯基曾多次公开警告，绝不允许在俄罗斯出现类似中国城那样的中国人聚居区，但他最近也改变腔调，表示中国移民守法都是很好的专业人士，不存在中国扩张问题。俄罗斯领导人近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开发和振兴远东，为此不断推出各种方案和项目。在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努力吸引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等亚太国家参与开发远东，以便形成这些国家彼此竞争的局面，以此来避免单纯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有关于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主管有关中国大陆事务的官员说，大陆官员访问台湾可以亲身体验台湾社会的民主和多元化，因此有利于大陆政府正确理解台湾社会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以务实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两岸关系的现状。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吴美红星期五在日本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还希望台湾与大陆官员的互动和交流能让民主、自由和人权成为两岸共同的核心价值，并将其转化为中国大陆深化改革的动力。上个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作为两岸分治65年来大陆最高官员访问台湾，期间遇到了台湾一些民众的激烈抗议，并不得不修改部分访问行程。北京不把台湾民主作为治理国家的楷模，并视台湾为有待统一的中国的一个省份。中国跟韩国领导人日前宣布会积极筹备在年底前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台湾政府和民间机构纷纷发表评论，称中韩自贸协定将使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市场受到更大的压力。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李纯说，就为数众多的出口产品来看，台湾跟韩国在价格、品质和市场切入点等方面都非常的相似，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会对台湾的出口产生及时的负面效果。 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中韩自贸协定可能严重影响台湾产品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占有率。他还批评反对党和太阳花学生运动延误了台湾跟大陆的经贸磋商，使台湾可能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反对派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批评政府在未经充分辩论和缺乏足够监管的条件下，匆忙与中国大陆政府签订经贸协议，使日后台湾的经济跟社会更多的受制于北京。台湾经济部次长杜子君说，台湾会密切注视中国大陆跟韩国自由贸易谈判的进展，并视事件的发展评估日后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谈判贸易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五7月4号，美国民众热烈庆祝了美国的独立日。1776年的7月4日，13个英属美洲殖民地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脱离大英帝国。目前呢，有一份由托马斯·杰斐逊手写的独立宣言真迹正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展出，而在距离这个图书馆几街之隔的摩根图书馆也正在展出着美国国歌《星条旗》稀有的存世原本之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众多游客前来纽约公共图书馆观看一份珍贵文献，这是一份独立宣言，由日后就任第三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亲手写就。其独特之处不但在于宣言本身，更在于后来在最终版本被删去的内容。图书馆馆长安·桑顿解释说，
Jefferson wrote out this copy.
杰斐逊本人亲手写就了这一版的宣言，还标出了没有被最终版本采用的段落。对于这段被删的内容，他始终耿耿于怀。据我们了解，当初为了安抚南方的殖民地，宣言中关于奴隶贸易的部分被删去了。
杰斐逊本人虽然当时也拥有奴隶，但是他把奴隶贸易称为一场对人性发动的残酷战争。包含奴隶制内容的独立宣言版本目前共有11份存世，展出的这份是其中之一。这些文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人们了解建国过程中各种势力的相互作用。参观者同意这种看法。
我告诉我的女儿们，这次参观独立宣言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们认为这是让孩子们来学习我国历史的好机会。
很明显，这是历史和历史变革中意义很大的一部分。
这次参观让我亲眼见到了它，很难得。
在几街之隔的摩根图书馆，一份美国国歌《星条旗》的原版散页乐谱正在这里展出。这份乐谱是目前已知存世的11份原件之一，歌词选自弗朗西斯·斯科特基1814年创作的一首更长的诗，1931年才被正式选为国歌。国歌手稿策展人弗朗西斯·巴鲁里奇解释说，第一版乐谱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小小的错误。
Thomas Carr, who's a publisher in Baltimore.
当时巴尔的摩的出版商托马斯·卡尔想借着作品的成功趁热打铁，赶紧把它发表，但是因为太匆忙，出了一个拼写的错误。他本来想说这是一首爱国歌曲，却把英文中的爱国一词中的字母 T 给漏掉了。凭借这个拼写错误，你就能辨认出这是第一版。
但也正是这些疏漏以及被删减的段落，使这些文件成为年轻的美国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为那些至今仍然触动和激励着人们的话语增添了人性化的色彩。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现在呢，在今年，特别是儿童跟孕妇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下降。美国国际开发署将要投入29亿美元来继续帮助24个国家来改善孕妇跟儿童的健康。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儿童夭折人数从1990年的1260万下降到2012年的660万。但每天仍有16000名儿童和800名母亲丧生。然而，署长沙阿说，消除可预防的儿童和孕妇死亡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2年前，美国国际开发署与世界各地的组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开始合作。
已经有176个国家签署了以此作为工作重点的承诺。从现在起到2015年底，我们会重新分配近30亿美元的资金，以便在2015年年底以前再拯救50万儿童的生命。
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计划出资6亿5000万美元与20多家公司合作，通过他们在5500个村子发放阿莫西林之类的救命药品。2015年，包括提升儿童和孕妇健康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阿尼塔·沙玛是联合国每个妇女每个孩子项目的工作人员之一。她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道，
我们正与许多合作伙伴一起确定有问题的地区，然后把每个组织能提供的战略资产分配到这些地区。到2015年时，我们不会完成所有的计划，但我们肯定千年发展目标未完成的计划会在2015年之后持续下去。
尽管在一些地区冲突再起，沙玛和沙阿都认为他们的工作有成效。
我们培训社区健康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就知道如何帮助妇女和儿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获得药品。我们还帮助发放米索前列醇，这是一种预防产后出血的药。在南苏丹，这仍然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首要病因。
沙玛说，资金虽然是挑战之一，但是将健康问题置于优先考虑的政治意愿同样重要。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一次的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后呢，我们还要继续播出美国之音的现场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两小时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自治，即在不受无法控制的更高权威干涉的情况下，由人民行使所有必要的权力功能。这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也是238年前签署的独立宣言的核心。我们今天所庆祝和纪念的正是这一价值观。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托马斯·杰斐逊这样写道，自治意味着独立与平等地位，这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它的获得是来之不易的。美国早期的历史充满了与其他受到共和政府威胁国家的冲突，以及美国人民自己围绕这个政府最终形势问题而产生的冲突。但是，独立宣言为美国艰辛的发展与壮大历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激励着世界各地的独立运动。当美国和其北美殖民者之间最初爆发战争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更不用说支持设立这个新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即使在双方鏖战的时刻，殖民者们对未来的看法仍然相去甚远。只有大约1/3的人相信必须与英国彻底决裂，1/3的人恪守效忠英王的信念，另外1/3则希望不受别人干涉，从事自己的工作，养家育儿。1776年7月4日签署独立宣言的56名男子为独立投出了自己的第一票，他们的同胞们批准了这一选择，与此同时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激进的原则，那就是政府应该建立在被管制者意愿的基础上。尽管这一事件是我们今天庆祝的原因，但是这一理念不仅仅属于美国人，它体现于许多国家的宪法之中，也体现于我们所有人都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因此，从本质上讲，独立日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庆祝。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